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若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若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在今天听闻之前，同样的，我们调整我们的动机。我们花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来调整我们今天的学习的动机。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佛法。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法呢？我们有很多的选择。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时间来学习佛法呢？花一点时间，我们思考一下。虽然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然后很多的所谓的法，但是唯有佛陀的教法，明确的开示我们如何真正的远离痛苦，苦集苦因，完全的去明示，那并且能够真正的让自己以及他人获得快乐的方法，只有佛陀的教法才有明确的提到。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佛法。那我们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要来这边学习呢？为的就是我即一切有情要离苦得乐。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现在来学习。那并且，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一天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现在的机会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机会再去学习佛法，所以我们现在用珍惜的心，然后并且为了我以及一切有情的安乐，所以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以此动机，让我们来学习听闻《入菩萨行论》的内容。那我们延续着上一次的课程，原本下部论是说。若有自相空之空性，四圣谛都不会存在。龙树菩萨却巧妙地反过来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有自性空的空性，这一切才会成；没有自性空之空性，这一切都不会成。这都是由缘起来做反驳的。没有自相空之空性，就等于不是依他力而有，不是观待而有，不是依他力而有，诸法就没有形成的力量，就没有诸法形成的力量，就无法形成诸法，诸法不存在，就没有四圣谛。这一段最主要，延续着上面所说的。下部论是在反驳龙树菩萨的时候说到，因为你曾许了谛时空、自性空，所以呢，你这样的承许是会有过失的。会有什么过失呢？一切的诸法都不会存在，因为下部的论是认为无自性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存在就要是有自性、有谛时的。而龙树菩萨反过来说，正因为曾许无谛时、无自性，诸法才会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它是依他力而能够成立的嘛，以四谛来说，苦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极谛。如果说它不需要依靠他力，它是有谛识的，有谛识就是什么？它可以独自成立的话，那它不需要依靠极谛呀。苦就在那边嘛，它不会因为其他者而有所改变，因为它可以独自的成立。 那这样的话，苦地跟极地就没有关系。苦地跟极地就没有关系的话，那佛陀所说的苦地跟极地的建立不就不合理了吗？以及说，苦它是自性成立的，它是地识成立的，没有办法转变，不会因为其他因缘而有所改变的话，那苦也没有办法断除啊。那灭地跟道地讲了也没用啊，因为苦就是没有办法断除嘛。那我们修行有什么用呢？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说的话，龙树菩萨提到，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一者，一切则不成。所以龙树菩萨反驳他们说，按照你们的程序，四谛等才会不成立。所以在讲到自性空、无自性的时候，同时我们必须要去想到的是缘起，因为自性空所以成立缘起，因为缘起成立自性空，这一点我们要去了解，因为诸法是依靠他者才能够成立，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去成立什么？诸法是无自性的，因为诸法无自性，所以他依靠他者而能够成立。透过自性空的角度去了解缘起。好，接下来，龙树菩萨的中论有汉译，你们很有福报，可以看到，中论虽然很难，不容易懂，可是只要坚持下去，慢慢的就能会意。看中论时，一般会从第一品开始，可是不着急马上弄懂第一品，可以看到第一品中间的部分，再直接跳到第26品，第26品看完后再跳到第18品，第18品主要讲到我执，我所执如何产生烦恼，要如何灭除烦恼等。之后为了解不特伽罗是唯名安立而有的，说到如来也是幻化的道理，这时候就看到22品，之后再看24品。若如我所说的顺序去看，你们会有帮助。中论有2个偈颂一定要背起来，一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第二是未曾有义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好，那这边圣者提到龙树菩萨的中论，我们现在可以阅读得到，我们可以读得到龙树菩萨的中论。那中论里面我们要怎么去读呢？这边首先圣者说，我们能够读到是非常有福报的，是非常幸运的，应该这么说，是非常幸运的。为什么说非常的幸运呢？因为中论里面的内容，它非常的甚深。我们今天能够去理解，应该说不要说理解，就能够去阅读的话，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慢慢阅读，慢慢去了解，就会发现里面非常广大，非常甚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学习。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马上的去理解，但是我们透过再的学习，一定能够慢慢的去了解。那要去了解中论的内涵的话，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要去学习陆中论善贤密议书，以及宗喀巴大师写的中论正厉害，中论大疏正厉害，还有毗婆舍那广略恶论的毗婆舍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内容，慢慢的可以去了解中论里面在讲什么。其实中论的意涵都在陆中论里面，而陆中论善贤密疏又把陆中论的内涵讲得更为仔细，更为清楚。好，那这边讲到我们在学习中论应该要怎么样去学习呢？这个是圣者自己阅读之后他的一个体验，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的去阅读，这样的去学习的话，对我们会比较有帮助，比较容易的去掌握其中的要义。所以我们不要说 第一品这样直接读下去。我们从第一品的中间，第一品是观因缘品啊，慢慢从中间开始啊，先去了解里面的大概的内容之后，直接跳到最后面，第26品。入中论颂应该是有，对不起，中论跟本颂应该是有27品。那这边26品观十二因缘品，啊，讲到了缘起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它是一种缘起的道理。然后接下来看完了，了解了十二因缘的道理之后，接下来再看第十八品。第十八品提到的是观我法品，讲到普特伽罗我执跟法我执。那特别强调普特伽罗跟普特伽罗我是怎么去成立，怎么去产生烦恼，那要怎么样去灭除烦恼？那所以进而提到普特伽罗为名言假立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最常讲到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始入空，系论灭。这个是第十八品的内容。好，接下来看了解了第十八品，接下来再去读第二十二品。第二十二品观如来品，讲到纵使是佛陀如来，他也是什么呢？无自性，如同幻化。然后接下来，再去读24品，讲到观四谛品。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外道跟龙树菩萨的辩论，最主要不是外道，对不起，下部的中义师跟龙树菩萨的辩论的部分，那就是在第24品观四谛。这边就讲到业果，然后三宝、四谛等。如果说按照你所说的，那就不成立。可是呢？实际上，龙树菩萨说，实际上正因为诸法为空，因此才能够成立四谛等等。好，那我们接下来，这边圣者提到说，有两个偈颂，我们一定要背起来。其实，圣者平时讲经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这两个偈颂，那结合中观宝曼论的偈颂。如果我们平时能够记下来的话，那是最好，把它背起来，然后常常去思维，这是最好的。有一次在吉祥天母随许后面，圣者就提到说，对于吉祥天母最好的供养就是思维这些内容，所以当天给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思维这些偈颂内容。宝曼论里面提到，如地水火风。药即旷野树，愿众生恒常随意而受用。余生如爱命，随我即爱，随彼即爱我。重罪咸归我，我善示众生。何时有有情未得解脱者？我虽得菩提，誓愿住三有。地是夫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者是是夫？是夫六界何非？故非是实有。如是一一界，何故亦非实？色体为名故，虚空亦为名。无大和有色，故为名亦无。那如果能，这个是宝曼论的偈颂，如果能够结合的去思维，里面包含了菩提心，还有空性的这样的修持。那接下来中论这两个偈颂，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这边有提到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且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这边讲到因果缘起，讲到了缘起以及空性的两个道理。因为诸法是由缘起而生，所以是空。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没有一法是不从。不需要观待他者。这边讲因缘，并不是说一定要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无常的因产生的果，不是。总之，它必须依靠他力而能够产生。所以一切法不是空，没有不是空者，不是自性空。因为自性空成立缘起，因为缘起成立自性空。 好，那接下来，事件二种人，余且是一般，一般世间是前者所论破，复因会差别，层层更超胜，以恶同许欲为果，不生察。有智慧的人就是余且师，智慧比不上余且师的人是凡夫。像现在科学家，他看到这朵花时，知道昨天的花与今天的花相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用仪器看到分子的变化，会清楚地解释昨天的花并不是今天的花。也因此，就不像我们凡夫说昨天的花和今天的花是同一朵花。以佛教宗义来讲，就像前面所说的，对无我有不同的解释，与上上层的解释相比，比较，提出下下层的解释是凡夫，而提出上上层解释的是瑜伽师，或是圣者菩萨现证空的空性都一样，却因为智慧力大小的不同，上帝菩萨称为瑜伽师，一般是怎么说的？此处的凡夫是指不了解空性的人，了解空性的人叫瑜伽师。这边讲到两种人，瑜伽师跟一般人，那这两种世间师还有瑜伽师。瑜伽师指的是什么？智者。简单来说，有智慧的人，智者可以称之为是瑜伽师。那这边圣者举了一个譬喻说，当我们一般的人看到花，昨天的花跟今天的花，我们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但是有智慧的人，他去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哦，这个花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它好像慢慢枯萎了，它好像哦有一点不一样了。有智慧的人，他会更仔细的去看到它的变化。那从佛教来讲，四部宗义里面提出上上部的这样的见解为瑜伽师，下下部为世间人。当然，这是宗义里面自己讲。那此处最主要提到瑜伽师是什么呢？了知空性的人，了解空性的人称为什么？瑜伽师。不了解空性的称为世间师。好，接下来，是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而非如幻化，故真瑜伽师。色等现量尽，共称非质量；彼等成虚位，如垢而未净。像大家都主张有四圣谛，然而对于四圣谛的存在方式却有歧义。下部论是认为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认为四圣谛是真实存在的。上部论是认为四圣谛不是真实存在的，又如色法，色法是存在的，可是去看色法时会觉得它镜上有，从而让我看到的。下部论是认为这是没有错误的，然而中观论师认为这是错的，色法在名言上存立存在，在圣义上不存在。如果眼识看到色法时，连究竟实相都可以看到，那就不需要修根本定了。所以，色法是世俗的眼识安立而有，它是究竟性质无法被，它的究竟性质是无法被眼识了解。然后，那这边提到，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一般人看到世俗法，那就会说，哦，它是地实的，它是真实的。就这会跟我们一般的，应该是说，这会跟智者所看到的不一样，所以他会去跟智者去争辩，他会认为说，哎，不对呀，诸法不会是无地实的，它是有地实的，它直接可以看得到，所以色等现量尽，共称非质量。我们能看到的，不代表什么，不代表它就是正量，就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显现的，跟它的本质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限量虽然能够成立色等诸法，在名言共许的这个世间当中、世俗当中可以，可是 从圣义的角度来讲，它不是量，所以《三摩地王经》里面提到，眼耳鼻鼻亦非量。所以这边圣者就讲到了，我们主张有，所有人都主张有四圣谛，但是每一个宗义所去认识到的四圣谛有一点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大致上一样，可是下部的论师认为什么？四圣谛是谛时存在的，苦是谛时的，集是谛时的，灭道都是谛时的，而上部论师怎么认为它是不是谛时的？下部论师认为诸法谛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谛时存在的话，它就不能存在，非谛时存在就等于不存在。可是上部论师、中观的论师不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它是谛时存在的话，就不需要依靠他者而能够成立。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色法，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你的手机、你的电脑或你的桌子等等，你可以看到色法。或者是你可以看到花，你可以看到瓶子，这些你可以看得到，你会认为说，就如同我所看到一般，它是地势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否认为说，你已经了解到了花的本质，或者说这个色法的本质？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什么？地势存在嘛，它没有其他的本质可言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干嘛修根本地？为什么要圣者要安住于根本定？你用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到诸法实相了，所以表示什么？这不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没有办法被掩饰、被五根识去证得，所以才要入根本定，才要在根本定当中去修啊，去断除障碍。所谓的障碍就是烦恼障、所知障。因为五根是初分的五根是没有办法去证得法之上的本质。我们说一法，比如说最常举的瓶子，瓶子的这一法这一分，它之上有没有诸法究竟的本质呢？有什么？瓶子无地时，瓶子无自性，这一分是什么？是诸法的究竟本质。可是你用眼睛看得到吗？你用眼睛看不到，耳朵听得到吗？也听不到。这个时候只能用意识去证得它，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不一定嘛。我们所感觉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不一定嘛。我们从很多事例上，我们都可以去了解，我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跟事实它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证得它的实相呢？没有。我们在中观里面常常提到显现跟实相这两者，这两者是有差的，我们一般的人所证得的、所了解的。所以我们的五根 是否是正量呢？从生意角度来讲，它不是真量，可是从世俗名言共许当中，它可以成为量，它可以的啊。那这个细分的部分在入中论善显密书里面，那有去有一第六品里面有一个是特别去讲这个，就是下部论师认为量必须要是什么呢？心，就是全心的，并且什么不欺狂的，要是心，然后并且不欺狂的哦，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他不是智慧，这样的一种心是才是量。而中观应成派则不这么认为。那至于为什么他们不认为，他觉得不需要是心的，只要是一个不欺狂，而且是什么随顺于名言安利，符合世间共许就可以。 那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在《入中论》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接下来，为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真实非刹那，岂不为世俗？于其量无过，待是未见真，否则观不净，将为世间见。依你所说，一切都是幻化。但是佛说的四圣谛，谛就是真谛，真实存在的意思。你怎么解释？答：佛是依众生的根器引导他们了解空性，所以先从最基本的缘起说起，最后才说唯名的缘起。四圣谛的谛是指一般的真理，有痛苦的因果及快乐的因果，并不是指圣义谛、世俗谛方面。第八句说到是名言上称为谛，圣义上是看不到四圣谛的。那这边提到，为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真实非刹那，岂不为世俗？于其量无故，待是未见真，否则观不净，则为世间见。那这个根本颂本身，它讲的是什么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说色等诸法非由自性成立，那这个跟经典里面所说的无常等概念是相违的。这其实没有相违，为导世间人，佛说无常法，你没有办法对最初根性的有情去宣说诸法无自性无谛时，他没办法接受，他也听不懂，要么听不懂，要么无法接受。所以呢，首先告诉他我们所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无常法，先提到了诸法无常，然后刹那变幻，然后讲到了什么因果，由前一刹那引申下一刹那，这就是什么因果缘起，这就是一种因果缘起。先从因果缘起开始引导，然后接下来慢慢引导到什么知分的缘起，再来为名言安立的这样的缘起。真实非刹那，岂不为世俗？于其量无过，待孰未见真，否则观不净，将为世间见。那有些人说啊，那成立有为法是无常，这是违背世俗。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早晨的事物在下午也有，所以之为常。世人虽然承许说哦，色等是常法，但是没有一个量可以去成立啊。也就是正量，它只能成立什么？诸法是无常的，实际上是如此嘛。只是你不去观察，认为哦，它是常法而已啊。所以这不为世俗，就是没有违背名言安立啊。那有人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常跟实相会不会相违呢？也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无常跟实相不相违的原因就是因果缘起，缘起跟空不相违。那缘起跟空不相违这边怎么解释呢？对方提出的问题，总的来说，一切皆如幻化，但是佛陀说了，无常法等。这是什么？四圣谛。这边讲到的谛，就是指谛实存在的意思嘛，就存在的法，真实的。谛这个字就是真实的意思嘛，所以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从前面到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下部派的意识的论师们都是怎么样去理解。他们把谛实、有这些画成等号。佛陀所讲的四圣谛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从最初的根性去引导，也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引导。而这边讲到的谛是什么？是一般的正理的意思，真谛的意思，正确的法的意思，并不是从世俗谛、圣义谛上面讲的谛的这个意思，也不是谛实存在的意思，而是它是一个真理的意思。 从名言上，我们可以称它为地，就是真实，但是在胜利地上面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苦根及地是世俗法，道地也是世俗，所以在圣义当中没有办法证得，在根本定上也没有办法去看到，没有办法去证得。好，接下来，共幻佛身得，如共实有佛，有情若如幻，实以云何生？众缘聚何以？虽幻亦当生。云何因久住？有情成实有。幻人行杀师，无心无罪福。与有幻心者，则生幻罪福。诸咒无情事，不生如幻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一缘生一切，毕竟此非有。圣意若涅槃，世俗亦轮回。则佛亦轮回，菩提心何用？诸缘若未绝，众幻亦不灭。诸缘若断绝，俗中亦不生。以上是回复金部中的争难，以下到第22句是反驳唯识中的主张。好，那以上是讲到对金部中的提问，那去做反驳。那在入行论里面最主要就是破斥金部中跟唯识派，那特别对于自证分等去做破斥。我们再看到，很多在讨论中观的内容的时候，大部分就是针对于金部中跟唯识派去进行破斥，因为很少是针对于有部。那因为其实只要破斥了这个金部中的这个疑惑，就是解开了这样的疑惑的话，那有部中的这些内容也很容易的去理解。那最主要是唯识还有有时候提到中观自续派，那以中观总的来说，那最主要针对于唯识跟金部中，那因为唯识跟金部中也没有完全一样，那总之在入行论这个地方，首先对于金部中所承许的内容呢去做回复，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难去做回复。那在科判里面，在贾超杰大师写的科判里面，这边讲到总破金部中等说实事实，那别破唯识师之主张，以及断除正空性道与中观师无用之难。那首先破斥金部中所说的这个部分呢，分成违背限量跟违背经教。违背限量的部分应该已经结束，那现在讲到的是在科判里面是断除极之非理之说。经部中提到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如果说一切诸法无自性的话，那跟说我供佛能够生福德，这不是相违吗？极之没有道理，极之非因理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共幻佛身得，如共实有佛，为什么呢？自中承许说这是没有相违的。为什么？因为供养如幻诸佛能够升起福德。如果应该这么讲，供佛能够产生福德，这点本身不就是缘起吗？依靠供佛这一点而能够成，而能够累积福德，所以这个福德它是依靠什么？供佛这个动作，这个因而成立的，对吧？如果诸法是地实，是有自性的话，那我做了这个动作也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纵使这个福报它也不需要依靠供佛而能够产生，因为福报它可以什么？不依靠他者就能够成立嘛。所以需不需要供佛？不需要。因为什么？供佛不供佛，你的福报就是这样，它不会改变，不会因为你的某一个动作而改变，它自己能够成立嘛。所以供佛能够生福的这一点本身，它就是一个缘起的道理，就是成立诸法无自性的道理。并且有情若 若无患，斯以云何生？那断除劫生非理之说。有人说，如果有情无实如幻，幻化，那有情灭了就不会再生。为什么说有情死了之后还会再投生呢？那如同幻化，幻化就是什么？它消失了就不会再出现的意思。有些人会这么想，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有情如幻化指的是无定时。我们幻化最常举的这个譬喻就是，像彩虹或者是，比如说魔术师所表演出来的这个马。魔术师他用以前的魔术师可能有用这个咒啊、石头啊等等，然后去变出这个马。这个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是不是真的马？不是真的马。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头马在那里，有一匹马在那边。哦，最主要是用这样的一个譬喻去讲到如幻化。无幻化最主要讲到是什么？是无定时、无自性。你去寻找这个马在哪里的时候，你找不到，因为它不存在呀。可是你又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你可以看得到？是因为魔术师他在这个石头上下了咒，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哦，让你看到有马，但实际上有没有？没有嘛。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现在你正在看电视，电视里面有一朵花，你去拿得到那朵花吗？拿不到嘛，为什么？因为那边只有电视嘛，那边没有花嘛。但是你又可以看到花的显现。那是因为哦，电视里面的朱总的这些线路啊等等，然后让你看到哦这个花。那能不能产生作用？能，你看到这个花，你可以产生对花的贪心，你会产生对花的乐意等。但是你有看到真的花吗？你也没有看到真的花。那众缘聚合矣，虽幻亦当生。云何因久住，犹亲称师友。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所谓的我，它只是由因缘聚合，然后在这之上我安立。哦，这是我五蕴的聚合之上安立，这是我。没有办，我们不能说哦，因为长时间，哎，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以我就把它视为是地识存在，我是地识存在的。我并非地识存在，因为你去寻找我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直，如我们平时所直取般的这样的我，它只是有众多因缘聚合。所以，当无明等这些因缘聚合的状态下，有情也会结生，有情就会去受生。而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情在轮回当中轮转。那有些人说啊，这不一样，有情无始以来就是一直轮转，所以因为时间久，所以有情就会变成实有，这是为什么？这样是不合理的。因为有些人说幻化确实是虚妄的，因为它就一下下就不见了，但是有情不是，它是很长时间的，所以它是实有的。那这样的话，梦境也有长也有短嘛。那是不是有些梦是真实，有些梦是假的？我的真实的意思是说，那这个梦是不是，哎，它就是存在的。这里面所梦到的就会是存在的，因为它时间比较长，这不合理嘛。那接下来提到，那善恶呢？如果说都如幻化的话，幻人行杀是无心无罪福，欲有幻心者，则生幻罪福。如果对于一个这边讲到幻人行杀是要反过来是对于幻化的人去进行杀害，杀他，比如说拿刀去砍他，拿枪去射他，这时候有没有恶业？有没有？如果说我们把对方那个幻化出来的那个视为是人的话，我们去认为他是人，那我想要杀这个人，然后并且我用这个武器去杀他的话， 有没有罪？有，有什么？加刑，加刑的罪。但是有没有犯到根本罪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人呐、啊。你所要杀的对象一定要是人，你才会有这个根本罪嘛。他不是人，因为他不是人，所以你不会有根本罪。但是有没有罪呢？也有，这个就是什么？我们因为案例的关系，因为案例的关系，认为他是人，然后并且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行为。如果你心里清楚，哎，他也不是人，那你也没有想要杀他，你没有意乐，你也没有认为他是人，那你只是哦拿刀在这边画来画去，好像把他影子、把这个形象把它毁灭了，这样会不会有杀人的过失？不会嘛。但是因为你认定他为人，所以会有什么？会有罪。但是呢，不会有什么根本罪。但是呢，若于人等具有幻化心者，则因饶益彼而生福，于损害彼而造罪。为什么呢？为什么对于没有，对于就是一般的人就会造罪呢？对于幻化的人就不会呢？所以。接下来，人家就提问：如果说这两个都没有自信的话，你怎么可以说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无心？这边讲到无心无罪夫，因为他没有心，所以不会有什么，不会有根本罪。但是对于有幻化心的人，去饶益他能够生福，损害他会造作恶业。那怎么样去安立有心无心呢？诸咒无情事，不生如幻心，种种因缘生，种种如幻物。一元生一切，毕竟皆非有。提到幻化必须依靠什么药以及咒语等等，然后才能够什么产生这个幻象。但是这样的一个幻象，它有心吗？它没有心。所以所幻化出来的大象也好，马也好，人也好，没有心，所以它不会是真正的那个有心。但是因为种种因缘显现种种的这样的幻化物，同样的有情。也是如此，但是友情它是什么？具有因缘，因缘和合之下而成为了友情，它有这样的一个，在名言上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这样的案例，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你去对他饶益他，能够产生福德，你去损害他，就会有这个过失。总之，这边讲到以杀人来说。对于并不是真正的友情，虽然我们去安利它为友情，但是不会因此而造作，不会因此而有根本堕。顺带一提，根本堕其实杀生的根本堕是杀人嘛，它必须要是人，而且呢，你不可以错乱想，你要认为说哦，就是那个人，你杀的就是你要杀的那个人，确定。然后你去杀害他，断气，他比你早断气的话，这才会产生杀人的这样的根本度。所以人也好，所有的友情，它都是幻化，因为种种的因缘而成立，种种因，种种的果，它有种种的因。那福德也好，然后罪业也好，它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建立而去产生的。所以对于无心的这样的物质。那不会产生根本堕，但是呢，对有心的这样的友情就会产生根本堕，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因果的这个道理。所以，因为它是互相关带的，所以这样的业因果道理可以这样可以成立。如果它不需要互相关带的话，这样的业因果不能成立。那从轮回的角度来说呢？圣意若涅槃，世俗悉轮回，则佛亦轮回，菩提行何用？他们提问说，如果说圣意就是自性涅槃，就是涅槃，那世俗就是轮回的话，那佛陀也应该轮回，菩萨正菩萨修持这个菩萨行承办佛果，就是要去成就佛果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到圣意若涅槃，世俗悉轮回。如果说圣意或者说自性涅槃就是涅槃，轮回空无自性， 就是圣意涅槃，而轮回是在世俗当中生死的继续的这样的一个流转。那轮回跟涅槃应该有交集。如果说轮回跟涅槃有交集，佛陀应该要继续的轮回。佛陀，我们讲到佛陀圣者，他是世俗法嘛，那他应该是继续的轮回。而菩萨他修这些又有何用？所以，应成派的论师回答：没有过失，为什么？自性涅槃跟课程清净的涅槃有差别。说到自性涅槃才是涅槃，世俗法不是涅槃，所以呢，佛陀也没有真正的涅槃，菩萨也不能得到真正的涅槃。自性涅槃讲到的是什么？不需观待修道，就它的法性本来就是如此，就是比如说我们心之上的地时空，心之上的地时空，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嘛。心之上的无地是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它有没有一个要断除的、要承办的？没有，它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没有证得而已。那另外一个远离课程的涅槃是要断除所断承办的这样的涅槃，称之为远离课程的涅槃，必须要断除生死轮回的，断除生死虚流，也就是要断除无明我执，才能够证得。所以虽然无自性，无自性不是说它没有，它这个虚流不会继续下去。所以轮回涅槃虽然都如幻化，但是它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轮回会继续的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因缘还是继续的保持。当你断除了这个虚流，它就不会再继续下去。所以在这个问难之前，必须先了解到圣意涅槃跟一般涅槃之间的差别。那以上这个是对于经部中的论师。朱元若断结书中亦不生，一直到这边，那这以前是对于经部中的论师。总之，经部中最主要要提出的问难是什么？如果你说诸法无自性的话，为什么供佛会有功德？为什么有情能够存在？为什么杀幻化的人不会有罪，杀人就有罪？那圣意是涅槃，那圣意自性涅槃是涅槃，那一般的涅槃就不是涅槃。如果是这样的话，干嘛要修持？我只要有圣意涅槃就好了。而且因为你没有获得远离课程涅槃，所以你还会继续轮回。最主要经部中的看法是这样。那这简单来说，应成派从都是以无自性的角度去做回答，也就是正因为诸法无自性，所以才不会有你所提到的过失；正因为诸法有自性，所以供佛才能够生福德，杀人才会造作恶业，杀幻化人不会有根本堕，杀一就是我们所安立的这样的一般的人会有根本堕，都是互相关待安立而成的，才会有这些建立。如果按照你说的诸法有地时的话，这些建立都不复存在。那这边比较难一点，那这最主要是要了解到经部中的想法。那接下来会提到唯识中的想法，那就是可能稍微难一点，但是我们先至少在心里种下习气，然后慢慢的我们去学习大经论，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这其中的内容。那后面圣者有很多他都是跳过，就是念一大段，然后稍微做一点解释。那所以我们会配合就是迦超戒大师的解释，然后稍微的做说明。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